然后可以就是去沟通，然后他们去有使命，都是非常好非常好的，带他们出去宣教都非常好。所以青少年，因为他毕竟他们从小都是有信仰，从小都是和神有关系的，所以就差使命啊，还有这个生命上的鼓励，然后再加上我们认识的内容。他们虽然是带别人给别人讲，其实他们自己得到收获的非常多啊。这就是以青少年带动青少年，不用你管，都不用你管，就是全几乎是全部是他来做。但是真理的这块是我们要讲的，那自学养成生活习惯养，大多数的孩子青少年都已经放弃学习了。这是去年的，去年30多个孩子，几乎就是几个孩子是他们是在学习的，就有在学习能力的，剩下都是已经不学习的，来到这重新再培养的再学习。还有很多的孩子11、12的时候他已经是放弃了学习了，他的学习方法、学习的环境和学习的能力都没培养，所以他们就对学习，就是他们父母也说，再让他在公立学校2年、3年、5年，他也不会有收获，就看出来孩子。所以到这儿来的时候，我们要多元智能发展，就是孩子不是单单认知走未来，而是他通过属灵的生命敬虔学习圣经，然后再学习技术、学习乐器啊，然后再学习教练，他要成为教练，教练也是技术，教练以后也是推动学校，也就是说我们当老师了。简单的说，教练就是小组长，就是老师。咱说教练的名字给青少年了，青少年他就不一样了，就像咱们似的，做牧者了，做小组长了，你生活各个方面都得提升，大家能理解吗？这个名头衔给他们了，他们生活各个面服饰都不一样，这也是在圣灵里面，神也是借着这个使他们认识到自己使命的重要。所以大家能理解我说的吗？非常白话，因为大家都是主学老师，孩子能成为这个门徒的灵程指标，必须要去做啊。你看很多孩子他们都已经不上学了，都已经不念，家里管不了，天天打游戏，到学校他们就学习，因为都是自学环境，早上几点起床祷告。咱们的策略就是自学养成、生活习惯养成、生活能力养成，三个养成有什么？自学养成，还有
生活能力、生活习惯。
对，生活习惯呀，一个孩子的一个好的习惯重不重要啊？太重要了。太多的孩子只会任职，不会生活，不懂得孝顺啊，就是这些。咱们全人的培育，就是这块是非常重要。啊，然后他们真的是懂得生活。我们的规划是他们自学养成啊，一辈子会学习了，一辈子的学习。咱们不是像公立学校或者是上神学上2年、3年任职完了回去，那不是，训练门徒为导向的，和那个单单认知不一样。你我的认知，我们成人去上神学没问题，孩子一旦上神学啊，上神学校人也不管你的品格，人也不管你的生活，就是你学完考试完了之后给你一个毕业证，然后就回家。但是青少年和儿童不一样，青少年一定是训练做小事儿，甘心做事儿，学会做苦人受苦，学会舍己，学会舍己中好主喜乐，学会早起，学会敬虔。咱们是这样培养，并不是学完这些知识2年之后回家，不是。孩子家长问说，老师在你们学校上几年毕业呀？我说2年最基本的，然后一辈子要学。什么之后，直到他认知完善、心灵成熟、和神建立关系了，然后他成为这个真是在家教育这块的教练，然后我们帮助他推动。我们因为我们合场很大，希望他们能在这个合场上能做，一直有这样的在家教育的这个使命。因为咱们国内没有基督教教育学校认可呀，是吧？我们都是这个隐藏的，所以希望他们就是不是说学校，就我们就是叫在家教育。把这个学校的词就是盖下，也太敏感。其实我们的形式就是在家教育，就是共学，这几个家庭这几个家庭孩子，青少年和儿童不一样。那青少年他可以在一起共学，做同台应价，是这样。然后假期的时候我们带他们宣教，其实最可观的就是这些青少年还能给你交着钱，还能给你干着活，然后给你带着孩子，然后他们也有收入。他们也有奖学金，像我们教练奖学金一年也得1万多，交1万5，那1万多那就挣钱了呗， 是不是？并且你的能力提升，你看，有了这个教练的名称的时候，别人听诗歌或者不感动，他们都是弹琴的，各个方面都不一样。为什么？就好像神给他案例了这个，他个人他要做榜样的一样，啊，不睡觉啊，就是练琴啊，早起啊，早早就起来，自学养成嘛，弹琴啊，各个方面都不一样。啊，这就是我们这个这个这个做施工的一个困难。因为尤其是像咱们教会，这个教会小班的孩子还是比较稳定。啊，就像牧师说，给你看看孩子，给你这些都稳定。一旦说要真的是让他们起来服侍的，家长很多都是不愿意的。所以期待我们做主权老师的，啊，我们应该起来。啊，就是首先我们要有奉献，我们要奉献是尽心竭力的奉献，全心全意的奉献。还有一个，我们的孩子也有奉献，就像我在其他合唱所说的一样，你家孩子不奉献，让谁奉献呢？你的神都那么好，就是我们都是不出去打工，我们都要在教会周围，我们找一个简单的工作，能在教会里面。你都知道，不往世界上去，就叫委身于教会，委身于基督，过敬虔生活，人一辈子不长。但是你把你家孩子规划，全往世界上规划。其实现在的家长就是这样，然后你问他。你问他的时候，他说不知道孩子以后未来做什么，孩子非常的迷茫。说你自己都不往世界上去，你自己都要知道到世界上你自己控制不了，或者是你怎样爱主要好好的服侍主，那你的孩子为什么要往世界上规划呢？在他心里不成熟，在他这个认识还不完善，你往世界上规划，他就是像世界的孩子一样。你看现在我们做主日学20来年，血淋淋的教训就在我们身边了。就是留下的这些孩子也是残兵败将，龄程指标也不高，17、18的时候你再回来的时候，太多的掺杂了。刚才我同工跟我说，有两个家长是这样想的，说的一面呢，先让在我们甜甜他妈妈就这样说，在咱们团契里待个3年4年，稳定了去上学。蔡老师家的孩子是这样，我先去就公立学校上，假期的时候不补课，上这儿来学习。然后我对董老师说：“董老师，你怎么想的呢？”我说：“你怎么想？”董老师说：“那个是不可能的。你17、18是吧？就根本就你说了不算了。”我说：“更重要的是，成长不是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成长是他一直要浸泡在，你说成长是他是在成长的阶段，不是你到17、18你到教会他就可以去更加爱主了，不是的。他接受那些毒素，他就是有毒的；他接受这个圣灵的活水，他就是甘甜的。”所以这就是在哪儿长的很重要。很多的家长在跟我说，说袁老师，咱假期有没有4个月或者几个？这假期这4个月我都给孩子不去补课，你再不去补课也不行，因为他的时间就是在那。所以我跟孩子家长也在说，就是我们的学校再不完善，我们的学校的孩子再坏，他也不能，也不是像公立学校那些孩子，就是在那公立学校长大的那些孩子们。我们更担心，我跟家长沟通，你在这你可以看着他就是他们聊天都是在成长，这些孩子在一起生活都是成长，他们的沟通他们的玩都是在主的爱中。但是你在世界上的学校呢，他做什么你知道吗？那些是完全那些孩子的沟通，那些孩子世界的价值观，这些都和我们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真的是把孩子要带到主里面，尤其是我们神家都供不应求，神家的事工我们都忙不完。你不用往世界上规划，其实我并不是说否定我们到世界上怎么样，不是的，啊，你看你，尤其是我们的孩子，他特别容易被这些影响。我不是说我们都做工人，都做这个，其实我们说我们的事工里面特别需要这些孩子，就是在神家里规划，你的出路是广广的，没问题的，一辈子非常短，我感觉像说一辈子非常的短，让我们的孩子能有受苦的心，能服侍主，以后未来。真正能推动我们国内的在家教育的时候做教育，一辈子为主为灵魂献上自己，过一个敬虔生活，有一个敬虔的家庭，养育儿女，打发宣教士的差遣，宣教士的家庭，我感觉我就挺成功的，我就感觉这是最非常美好的事情。对于说未来吃的什么样啊，穿的什么样这些，我想神的仆人哪有缺乏这样。所以神家里面，像我们说，我们现在特别缺教练。就希望他们都能成功教练，因为各地区都希望能开办这个在家教育。你看我们走过安徽这几个合唱，他们也都是让我们去帮助这一块，帮助这一块。所以现在最缺的就是青少年 成为教练体质的，能成为教练体质，灵域啊、品域啊、情域啊、术域啊，还有公民学校的这个治愈，这些你都要有提升，自学养成这些都要有，所以你才能成为一个教练。成为教练他也是在成长，你就成为牧师我们也是在成长，不是要求把他定在哪个，只要他愿意成长，委身于基督，委身于这样侍奉，知道这个未来有前景，这个就好了。好，我讲到这儿，期待大家都有一个心愿，被动的主学和假期的营会，我们整个转型为这个在家教育的事。我想问一下，咱们在家教育的有多少？举手我看一下。
包括基督教在目前在国内学校里面，
啊对对对
对，
这
肯定要在里面。
嗯，好。谢谢，而且看一下，真是，就是真是我们走过来，咱们的教会是最幸福的教会。我们的下一代能留下来，真是大家都有这样意愿。像你们的幼儿园的孩子，一定往主里面送。嗯，
他大的刚从宫里出来。
嗯，好。好啊，为什么像我刚才说你听着，你感觉怎么样？是不是这样？都同化了。我们已经做主日学20来年了，就是刚才听到是我们这个学校校长也过来哈，特别感谢你。我们做这个主日学是最失败的，一个流程指标高的都没有。那天我们上一个合场六安，那个老师也做了20来年的主日学。我问他，我说你有没有凌晨指标高的门徒带出来的？没有，20来年没有，像约书亚和提摩太这样的。就那个我们长老说，他成长起来从主日学就2位，一个是他，还有一位，这是非常失败的。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做这一块，做这一块之后了，不光是我们自己家孩子，我们整个教会的孩子都不能流失，尤其咱教会也是。到青少年都没有了，咱主日学老师一定要不断的传递这个理念，传递理念是在抢，是在吹号，大家知道吗？吹号是什么呀？大家学过吹号吗？传福音、警醒，还有什么呀？
打仗。
打仗就是吹号，得胜还有吗？我们读一下以西结书。
守望。
守望非常好，我们打一下以西结书。以西结书是33章。33章1节，一直到17节，我们读一下啊。最后我们就是以这节经文结束，然后我们就一起为下一代，为我们教会未来的发展，还有为我们今天的服事的使命来做祷告啊。我们先读一下以西结书的33章，我们一起读。耶和华的话
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说，我使刀剑临到哪一国，那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间选立一人为守望的，他见刀剑临到那地，若吹角警戒咒鸣，凡听见角声不受警戒的，刀剑若来灭了他，他的罪就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他听见角声不受警戒，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身上。
他若受警戒，便是救了自己的性命。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不吹角，以使民不受警戒，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上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是我警戒他们。
我对个人说，
好，我就读到这儿哈。我们要了解这块的历史啊。这块是巴比伦哈，就是加巴鲁的河边。以西结在这儿，巴比伦有但以理，是不是？这边有一个谁呀？耶利米。大家知道吗？在耶路撒冷，耶利米知道吗？他们同时发一个信息是什么呢？同时发出了一个信息是什么呢？以西结和这个耶利米同时说到了他们必要怎么的被掳，但是假先知同时一个信息是什么？我们必不被掳，理解了吗？ 被掳是因为他们受到犯罪要受到什么审判，是不是？那么耶利米发出信息，他们还要怎么的归回？为什么归回呢？归回是恩典，大家说
归回是恩典，
这是通过以色列历史来启示神对永恒的计划，这是恢复的那一份使命，恢复的那份恩典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所以圣经里反复说到出去回来，出去回来，这是指向神的永恒的计划在他儿子的身上。好，简单的讲，那么以西结在这里面他是神所使用的先知，然后他在当时期的时候以色列人是俄接新命
的，
但是神却对他说什么？
所说
我使你成为什么金刚钻嘛，是这么说的，
比他们还
硬，比他们还硬的意思。
嗯，
所以以西结当时呢是用这个妻子的世界描绘的，那么和西阿是用这婚姻的世界来描绘基督教会，其实这都是说到了基督教会的事情，我们也不多讲。所以以西结在这里呢，神对他说了什么？刚才说的
立他做守望者，
守望者，然后要让他有敌人已经进来了或者混乱了，其实敌人一个是里面的敌人，一个是外面的敌人，里面的是掺杂，外面的是一个攻击暴力的，暴力的，这是一个国家里面常常出现。这儿看这儿，一说国家的时候你就想到我们现在个人，里面的掺杂，外面的是欺压暴力政治，所以这个里面的掺杂，真理的掺杂，生活的掺杂，信仰的掺杂，其实这些都是掺杂，掺杂就是罪，大家说
掺杂就是
罪。
大家知道什么是罪吗？不敬虔就是罪，敬虔就是悔改，你不敬虔，你不过敬虔生活就是犯罪。大家理解我说的吗？是这样吗？你说我这刚才不小心我骂人了，其实骂人是里面你和神的关系不警醒了，对吗？里面的关系不好，自然行为就出现了，是吧？其实一个神的仆人，作为主学老师，不过敬虔生活，这就是罪。那什么是悔改呢？过敬虔生活就是悔改，大家同意吗？同意，是这样吗？你不过敬虔生活，你根本不认识神，你不敬畏神，你跟神就是没有关系，你也不可能达到和神有丰盛的生命啊，这种关系神也不可能使用你。那我们得救，我们是知道这是神他在他的一个主权，在永恒里计划。那我们今天得生命，要想得更丰盛的生命，这就是我们说今天论功行赏。我们在哪里论功行赏啊？在基督的台前论功行赏。在白色大宝座，那我们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最后死的一个审判。大家是这样，是这样吗？你们讲是这样吗？
嗯，
是吗？牧师，
有一点悬殊。
嗯，你说
我们讲论功行赏，这我们人没有功劳，还是上帝的恩典。对，就是我们能做出来，这是恩典激励我。
嗯，
因为这样的讲呢，会保证这一块，虽然上帝一种奖赏来激励我们，其实本身它是一个恩典的一个结果。
对，我承认这一点。但是呢，我们确实是有这个得胜的。最后，基督得胜与基督一同得胜的会怎么样？就是有两种，就是一个是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得救是恩典，我得赏赐也是恩典，都是恩典。这个我是从根本上知道。但是我们今天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这是应该得生命得丰盛的生命是不一样的，理解了吗？我并不是说祈福的以那个得好处的来做事工，并不是的，我并不是的。其实我们得更丰盛的生命，就是通过事工来给我们的。牧师，我这样说，跟你们没有什么。
对，把恩典这一块经过别的方面都可以这样讲。
这个恩典就是我们得救也是恩典，我们做工也是恩典，
对，
就是我们有能力也是恩典，并不是我们自己。其实我不是说从我们自己的角度说了这个恩典，就是我们今天你能理解我说的，要想得更丰盛的生命，要想在基督的台前，你论功行赏，我们真是在主面前，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尽心竭力的。那我们说用余力爱主的，你早上你不起床，我早上我起床，是神给我们的，我们心智有没有啊？我们心智有没有？当然我们的心智有啊，非常重要。我们不能把责任全部推给神，神不帮助我能起来吗？那我谁不想起来呀？那神不给我力量我能起来吗？说得很好。其实这个咱先不去争论，你就知道我意思，就多做尽心竭力的和用余力的能一样吗？ 就是人的本分你没有吗？有的时候是我们一点能力没有，真的是需要主本，但是有的时候是我们有，我们不想去做，根本对神的不认识。你尽心竭力的爱主和你用余力能一样吗？我想神不会这样的。一个努力，保罗最后说，当跑的路我都跑尽了，我能给大家做榜样，然后你拿到这我啥榜样没有，剩下神不让我做榜样，我做不了，不是这样的，我想不是这样的。
恩典是百分之百，对人的责任也是百分之百。
所以这就是我们对神的一个认识和我们的一个回应的态度和我们回应的一个程度，大家能理解吗？啊，所以这个是关于就是我们得救，什么得丰盛的生命，得什么荣耀，这些这个我们是知道啊。我说的意思是，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今天的付出不白付出。哈利路亚！你要过敬虔生活，那你当然得舍己啊。你要想得奖赏，你要想得丰盛的生命，你要想再说成为一个得胜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成熟的生命，分享的生命，那你一定是尽心竭力的。那同样都是一样的话，那我也不上这儿来了。我是这样想，我就是这样想的。但是这一切也是恩典，立志行事都是神的灵在我，但是我们自己是有一部分的。我说的对吗？无论你是做什么，我们都是在尽心竭力，为了灵魂，为了荣耀神，神喜悦这一块。哈利路亚。我感觉我们没有什么这个那什么的，这是都是一样，一切都是恩典。一切都是恩典，但是今天用余力来爱主的，尽心竭力的，那能一样吗？
不一样，
绝对不一样，绝对不一样啊！所以今天求主来给我们这份信心和力量。哈利路亚。那吹角是什么呢？他这里面说吹角，第一说警醒，第二说救恩，还有说欢迎，就是神的灵的降临，还有基督的再临。其实这些都是在吹角，我们说吹角。那今天吹角就是我们的责任，大家说吹角就是我们的责任。
吹角就是我们的责任，
是这样吗？我们看孩子们都已经鲜血淋淋了，我们看孩子们都被裸了，我们又有要有那个老父亲的心。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看到那些孩，看到那个孩子屡次跌在火里，跌在水里，撒旦要灭他，被永远的鬼抓住了。我们看着看到这一个场景，然后唯有耶稣伸手才能救这个孩子脱离这个仇敌的作为。哈利路亚。这撒旦就用教育，用这些孩子的心，把孩子时间都夺走了。我们得抢，所以姐妹你是最有智慧的，你能选择把孩子回到生命是最重要的。假如说我们两个人出国，我们带着两个家庭，这个是偶像的国家，我们一定是先保守他信仰，然后我们再说别的。我说的对吗？非常的重要。所以期待大家真的是在这个主学，我们常常给家长提醒啊，我们在我们的主学，我们给孩子去提醒。阿门。盼望我们真是能吹起这个福音的号角，得胜的号角，还有警醒。那对希杰说，若是你也不吹号的话，不吹响的话，这个罪，这个流血的罪归到谁身上？先知的身上。哈利路亚。盼望我们成为守望者、警醒者，我们先有这个责任，我们先有这个负担，因为神首先让我们先看见了。我们不是说就我们自己得了就完事了，我说也说不听，我也不管，就这样我先做做。不是的，不是的，因为那是你我的孩子。哈利路亚。那是我们的孩子，我们不愿意让他们落在这个，尤其是身边有太多这些失败的见证，尤其是我们做主日学老师，你发现你做着做着不成功，像我们上一次招聚的时候，老师说，老师我都不愿意来了，一年以前一年来几次上来上哈尔滨，现在一次都不愿意。为啥？郝老师说，哎呀老师我都没有孩子，我都不愿意来了。你听到了吗？那之前都是培训几十个孩子在我们群里面呢，我们这些同工都是主日学没有孩子了。最可悲的是孩子有，主日学老师还在，最可悲的是教会的牧者还在，信徒没多少了，是不是啊？所以现在咱看到下一代，撒旦就是掳夺下一代。咱们作为父母家的孩子，咱们作为这个父母，作为主日学老师家的孩子，咱首先要保守他们的信仰。阿门。还有咱主日学老师家的孩子一定先奉献给神，一定先要把他带到主里面，有这样的心智，孩子也有这样的信心。哈利路亚。重不重要啊？太重要了。好，感谢主，求神赐福使用我们的教会，使用我们的下一代，也使用我们今天的家庭。我特别感恩在这里面有这么多有信心的，能把孩子真的是保存这个语种，有纯正这个信仰啊。那我们家庭礼拜要做起来，我们的教会的家庭礼拜要做起来，我们的在家教育的施工、学校的施工要做起来。我相信这是摸着主心意的教会。哈利路亚。
Amen.
那我们今天要摸着主的心意前行，主的日子近了，我们都在他的恩典之下，我们都在他这个 真是祝福之下，盼望我们能回应主的爱，约德的恩典越多，回报主恩越多。哈利路亚，感谢主。那时间呢还有这个将近十五分钟的时间啊，大家呢来就是我们也可以有几分钟，我们可以回馈一下，回馈一下，正好长老和牧师也在这里，然后最后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可以回馈一下。那这一次有什么问题吗？或者课程，或者有些问题，有没有问题也可以提一下，或者有些建议都可以。然后我们长老们也可以向我们的小孩们有没有同工们，有没有，有就可以说，因为我们第一次连接嘛，我们第一次有什么样的就是讲课，
可能我们有一些读者老师可能站到你们群里面以后，有一些需要或者咨询的话，去解决一些吸取你们的经验或者
跟着学习，
行，
行，
行，加我们林老，我们林老师，安徽的一个代表，有这么多年他也是在林老师，林老师，加林老师，然后加学习，就是说在群里嘛，群里面我们林老师是大班，就是我们空中主持人，他大班的班主任，我们有三个班空中主持人，就是星期六的时候，星期六我们就是以神为中心的这样的教这个其他地区，现在也没有多少孩子了。
我
还有几十个
流失的，我先主学老师吧，然后再
主学老师，行，可以，那可以，还有吗？还有其他的吗？有没有其他的？
哎，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就是怎么样更好的切入，就是说，你不能一直跟他讲这些吧，就是先搞好关系。
讲哪些？
比如说，你主持学就是每次哪个孩子吗？因为孩子他有大有小嘛，你跟或者说他有方法是不一样的，有综合。
你说是新来的孩子需要跟他们建立关系，先去陪谈是吗？啊，对，你说讲这些有点太生硬了是吧？哎，当然了，这是门徒训练，这是做门徒的训练，这是让他们讲圣经，你可以在主日学给他们去讲，因为你给主日学时间比较长嘛是吧，你可以由浅入深的画图一点点，那形成一个整体。假如说我们这个假期我们就有五一，我们就有三天的时间，我们快速的，因为集中的时间嘛，你可以这样。那像新来的孩子一定是给他陪谈，陪谈课学过吗？怎么样问，怎么样陪谈，
接待，
陪谈接待关系，他的凌晨指标没有到这里，就基本的认知都没有啊，一定用快速的认知的方法，之后深入让他了解耶稣，让他陪谈兼顾然后一点一点的和父母也建立关系。还有没有问题？
老师请问一下，像主日学小孩年龄段怎么分班呢？
有的教会我们之前都是按照年龄来分班，但是你也可以按照凌晨指标来分班，他年龄差距也太大，因为有的孩子在小班的时候，他的这个认识圣经的程度都上中班都没问题，所以大家要是有这个师资力量，最好是多分几个班都没问题，别说班了，就做小组吧。我们都是做小组了，按照凌晨指标，每我们的聚会是上午的时候我们七点半我们工人来同工祷告，然后之后青少年他们就到了，我们就是青少年到了上午的聚会，我说我们主学和所有的成人都是在一起，之后我们奉献之后小组吃完饭之后了，我们就开始又做小组了，就是分开成人和青少年分组，然后主学去主学，下午有，然后最后是青少年带动青少年他们自己的学习，那我们有的是同工就已经回家了，青少年留在教会里，那这一整天的时间，所以你看这个就不要班也可以，分组也可以，分组，但是你这小组长和这个我们星期六的在一起要学习的青少年同工都在一起学习一样的这样的圣经，这样的刷整本圣经，然后星期六有的时候是星期六我们学的，星期天让他们做小组，尤其是青少年也讲，尤其要是讲他们不断的做小组一对一然后用海报用这样画图，然后学习深度的课程都是按照他们的凌晨指标，就虽然你们班有五六个孩子，但是他凌晨指标都不一样，
十七八个，
那更要分班，更要分开，按照凌晨指标划分一个小组一个小组，谁来带是最好，最好。
就是那些你看小孩基本上到了上中学， 然后到上高中就基本上看不到人了。
你就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像刚才，
未来
找不到人了。
对，就是你养了都扔给世界了，回不来了，回来的寥寥无几，回来也是鲜血淋淋，满身是伤，很难得医治，大家能理解我说的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学校，做在家共学，持续性的培养孩子进入合唱，被神所使用。阿门。还有吗？还有关于主日学，关于孩子方面的有没有？那没有，我们就到这里。然后我们就有请我们牧师和我们的长老，有时间的话，我们最后祷告结束啊。好，我们。